好，大家晚安。我们就继续马尔谷的导读，到了第十一章啊。那十一章开始就是耶稣要准备进入耶路撒冷城啊。从十一章开始到第十六章，基本上全部发生的时间就是一个星期。我们用教会的礼仪的年度来看，应该反过来说，教会的历年是跟着这个圣经这么记载的。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当然并不能把它真正完全懂成这个客观的历史事实，每一天都那么精准啊。但至少马尔谷的呈现的方式是很清楚的哈。耶稣要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城，然后我们看见从第十一章开始有一个倒数计时的倾向啊，第二天又过了一天，然后一直走，一直走这样子啊。那我们前面呢，前面十章一到十章，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看成大概是一年了。哦，那很可能马尔谷它整个的设计的方式是一年的一个期限啊。那而且前面呢，那如果我们这么看的话，假设我们用稍微这个夸张一点的推论的话，把它表达成52个星期的话，那么就是前面是51个星期，这边最后一个星期。那你回忆一下我们前面所读过的这个马尔谷的福音啊，它基本上那个描述的方式就是很急迫、即刻、很快、马上，这个字常出现。那现在呢，反而是最后这七天的时间啊，其实到星期四就完了嘛，星期五就完了，变得非常缓慢啊，几乎是一个倒数计时的方式。特别到我们到第14章、15章，耶稣的死亡的那个描述啊，就是什么清晨、第30层、第60层、第90层，那真的是倒数计时的写法，这是一个时间的因素。我们稍微先跟各位提着就讲，我们现在进到最后一星期了。那现在是耶稣的旅程结束了，他的目的地呢是耶路撒冷啊，他要到了这个目的地。当然我们可以更知道，他真正的目的地是圣殿。然后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区域里面，现在要描述从十一章开始，就是耶稣跟他的那些对手们啊，就是那些反对他的人，主要是犹太的宗教领袖们啊，有非常多的辩论跟冲突。那么结果呢，就是耶稣被阴谋决定，人们要他死啊，就是人们开始要审判他，然后把他带入这个死亡。这对手们应该是看见他用各种方法处心积虑的要设下各种陷阱，要让耶稣掉进去，就让他进到这一个危机跟审判当中。那目的当然我们知道是要把他杀害，要让他能够真正的从这个世界消失，要除。这马尔谷第十四章第一节就很清楚的说了，说两天后就是逾越节跟无酵节了啊，这是先看比较十四章第一章是怎么样，司祭长跟经师就设法怎样用诡计捉拿耶稣，把他杀害。好，我先念第十四章，这大概是十一章到十三章的发展的结论。好，这是这个十到十三章。好，所以呢，耶稣现在他的生命道路啊，慢慢走向了结局。那这个福音的记载是在耶路撒冷。耶稣的生命达到圆满的实现，啊，那么前面呢所经历的一切，啊，是一个准备。那现在呢，这一些全部的张力都能达到最高峰，啊，这是整个的准备。这是我们看，那从十一章开始，我们看见啊，有一连串的故事，那基本上呢都是报道这一个最终的目的的。所以如果你可以看圣经，从前面看标题就好了。十一章的一到十一节是耶稣进城嘛？我一般讲说荣进耶路撒冷，然后呢，15节到19节是著名的清洁圣殿的工作，啊，然后呢，27节是很清楚的，耶稣跟长老们就开始冲突很多啊，然后最后呢是法利赛人跟黑洛德党人，然后撒杜塞人轮番上阵，啊，十一章的结尾到12章。就一直的跟耶稣产生一些冲突啊，在这些很多的这样的冲突的事件里面呢，那作者加了一些啊，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特别是第13章啊，整个的关于 末日的预言，我们讲末世言论。那我们现在就跟各位清楚的话，十一章到十三章的，我们先啊一起读一下这个第十一章的内容，就先看这一章啊，这是一个大的段落，我们然后再跟各位做一些细部的导读，这样子。好，看第十一章第一节开始，我练一下，就是练这一章就好了哈。当他们将近耶路撒冷，到了贝特法格和伯达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庄里去，一进村庄，立时会看见一匹拴着的驴驹，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把它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你们做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但是会立刻把它牵回来这里。”他们去了，便见了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的对他们说：“你们解开驴驹做什么？”门徒就按照耶稣所吩咐的对他们说了。那些人遂容许他们。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跟前，把自己的外衣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了上去。有许多人把自己的外衣，并有些人把从田间砍来的绿树枝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赫沙那，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应受赞颂，那要来的我们祖先达味之国应受赞颂，赫沙那于至高之天。”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到了圣殿，周围查看了一切，时辰已晚，遂同十二门徒出来，往伯达尼去了。好，你这边其实可以学那个创世纪说这是第一天，可以自己讲吧，这是我的想法。好，第十二节哈，第二天啊，他们从伯达尼出来，耶稣饿了，他从远处望见一棵茂盛的无花果树，就上前去看是否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即至走到那里，除了叶子外什么也没有找着，因为还不是无花果树的时节。耶稣就开口对他说：“永远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他的门徒也都听见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一进殿院，就开始把在殿院里的买卖人赶出去，把钱庄的桌子和卖鸽子的凳子推翻，也不许人带着器皿由殿院里经过，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载，我的殿宇将称为万民的祈祷之所吗？你们竟把它当作了贼窝。”司祭长和经师听了，就设法要怎样除掉他，却又害怕他，因为全群众对他的教训都惊奇不已。到了晚上，他们就出了城。啊，这第二天啊，那你注意到啊，第十八节就是已经决定要除掉他了啊，非常快的。好，然后我们看第二十节。早晨，这是已经是第三天了嘛哈。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时，看见那无花果树就枯干了，连根都枯干了。伯多禄就想起来对耶稣说：“师父，看你所咒骂的无花果树已枯干了。”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对天主当有信德。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谁对这座山说起来投到海里去，他心里若不怀疑，反而相信他所说的必要成就，就必给他成就。因此我告诉你们，你们祈祷无论求什么，只要你们相信必得，必给你们成就。当你们立着祈祷时，若你们有什么怨人的事，就宽恕吧，好叫你们在天之父也宽恕你们的过分。”好，第二十六节打了一个新记号，这是在希腊文圣经本来就没有的啊，就是就是没这一节，这为什么不为什么不知道这样子的。那么从二十七节，如果你是用这个我林赞颂组的话，或者可能诗稿本啊，或者不知道，跟这边开始差了一节，编号差了一节啊。从因为二十六没有嘛，那有些版本呢，二十六节就是我们从二十七节开始。但真正希腊文的圣经里面是没有二十多节，他就直接从二十五直接跳到二十七了。好，二十七，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当耶稣在圣殿里徘徊时，司祭长 金师看长老来到他跟前，对他说：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或者是谁给你权柄做这些事？耶稣对他们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若汉的洗礼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答复我吧。他们心中思量说：若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他就要说，那么你们为什么不信他？但我们怎么敢说是从人来的呢？他们是害怕民众，因为众人都以若汉实在是一位先知。他们都害怕民众，因为众人都以若汉为先知，讲给读者听的，那是作者的解释嘛。他们便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也对他们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什么做这些事。好，十一章结束了，整个描述了三天，对不对？好，我们可以继续看，这天还没结束哦。我们现在看大标题就好了。十二章第一节开始是一个二元户的比喻。好，就是你看，耶稣说：因为你们不讲若汉的权柄从何而来，我也不跟你们说我的权柄从哪来。他其实讲比喻了，所以先是一个二元户的比喻，第一到第十二节，然后呢是第十三节，就关于什么要不要给凯撒纳税，别人来问问题啊，来问问题。好，那么第十二节是耶稣讲完比喻，他们都听懂了，但是怎么样，他们想逮住耶稣，知道耶稣是在你的嘲讽也好，批评也好，他们想逮耶稣的怕啊，怕群众怎么样，就他们离开了。好，然后呢他们离开就派人来啊，是问耶稣对不对，说要不要给凯撒纳税啊，当然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像用语言让耶稣答得不好可以控告他。好，那在第十七节结束呢，然后他们还是一样，耶稣答得很漂亮，没有成功啊。那第十八节呢，好，法利赛人退场，撒杜赛人登场啊，著名的复活的问题啊，你到底有没有复活？一个女人很凄惨，嫁过七个兄弟啊，非常荒谬的一个例子啊。好，一样，这个到了27节一样结束了啊，他们也是大败而走。然后怎么样？有一个金师，应该属于法利赛人，但跟着这个撒杜赛人一起来听了一下吧，看看的，发现耶稣讲得好，所以28到34节是关于最大的诫命。好啊，这个结束以后呢，接着是什么？耶稣就主动讲话了啊，在34节说，从此没人敢再问他了。他们知道问什么问题，耶稣都有答案，而且很漂亮，他们更没办法。好，他们不问了，耶稣开始好像反攻一样，耶稣反问他们了啊，对不对？啊，为什么墨西亚会是大卫之子？为什么大卫要称墨西亚为主？他为什么称他的后代的子孙为主的问题了？好，那么一样结束了。那么接着在那个38节又是一段教导啊，就教大家怎么提防这个金师他们这些虚假的态度。然后呢，最后呢是那个著名的穷寡妇的故事。好，注意到这一天还没结束哦，这天很忙，耶稣啊，讲不完的话，非常忙。到第13章哦，好，他们现在怎么从圣殿出来了？啊，第三天的清晨，先是发现无花果树死了。他们就进城了，对不对？一连串的冲突跟问题，然后呢他们现在出来以后呢，就怎样，有人就说，师父你看这个圣殿太漂亮了，耶稣就预言怎么样，说将来这一些石头不会有两块叠在一起的。好，从第3节就有人问了，那么到底什么时候发生这个什么征兆呢？好，从第3节开始一连串耶稣的讲话啊，就是预告末日将要发生的讯息，这整个第13章的内容啊，到第13章的37节，这一天大概才勉强算是过完了啊，这非常长，这蛮有趣的。虽然就你当然知道，如果从历史事实来看的话，那你就这一天好忙，对不对？前面几天太轻松，但其实它只是给一个时间当中一个方式，让我们去看他一天一天在计算。当你不能说是客观上历史就是这样子来发展的这个事情呢，但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看见这个事件的发生是都在耶路撒冷。然后呢，从第14章我们可以说，整个的事情冲突就已经决定了耶稣的命运，他必须要死。 然后从十四章开始是耶稣的苦难叙述了，先是这个最后的晚餐，然后是慢慢的把他逮捕等等东西。好，这是我先跟大家知道一下全部的脉络嘛，就是其实不太难记的，就是稍微注意一些细节，它读起来是蛮有趣的。好，我们回到这个第十一章一到十一节这一个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故事啊。我们今天一般在教会的礼仪里面，我们有庆祝很多嘛，就在这个圣周的开始，我们叫做这个圣之主日，或者是耶稣荣进耶路撒冷城。我们刚才读过了，那很清楚，从第一节哈到第七节呢，到第八节是准备哦，开始要走，对不对？第八节是真正走了，然后到了第十节是他们进到了那个城里面。真正进城的是第十一节啊，然后呢，他真正的目的地是圣殿啊。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城，到了圣殿啊，这本来是传统犹太人重大节日朝圣的目的地了，必然的。好，那他去了看一看就出来了啊。那我们注意到我们前面读过了嘛啊，三天，耶稣每天都是进城，然后呢出来就到伯大尼，那就住下。这样子嘛，那我们大概可以想象，耶稣带的门徒们，我们就姑且估那十二人好了啊，然后可能还更多人去进城、出城、进城、出城。进城当然是举行宗教的活动嘛，那出城就是要休息嘛，完成。他们应该有个固定地方要住的了啊，那你可以想象，应该是一个可能是耶路撒冷城的一个比较有声望的环境比较好的人，给他们提供了一些住处。哦，不要不然他怎么住啊？那么大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故事的。但你如果你从福音的直接的叙述，你要说那时候还没有去过耶路撒冷呢，对不对？从没有嘛，哈、啊，这叙事没有，你就明白哈、啊，就是没有写的事情不一定没有发生呢、啊，他只是没有写而已，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而且知道耶稣的公开生活绝对不会是十一年的而已的。从这段福音看是三年，大概应该也不止的三年。啊，就他应该是每年都要去这样子，但他应该在整个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大家可以比较好的推论是，他已经让很多人觉得他值得相信、值得尊敬、跟随他、愿意帮助他，所以提供他一些地方。大概耶稣后来他比较成名以后啊，他到去朝圣都有人提供他固定的住处了。这是为什么？我们知道后来，当犹达斯决定要出卖耶稣的时候，啊，在晚餐厅以后，他们出去祈祷，对不对？犹达斯带人来，好像很自然就知道耶稣在哪里嘛，应该已经是一个生活的习惯，啊，或者是就是那可能是某一个人估计会请耶稣在那边安顿啊、住啊、好朋友啊，或者是一个恩人呐、啊，这不止。都有可能性嘛。那耶稣在那个每年去朝圣的那个习惯，他在晚上到里面去祈祷，大概都是一个习惯啊。那可耶稣在这个时候呢，犹大斯要出卖他也很容易啊，要找他很容易，他是专家嘛，也曾经是门徒嘛。好，这我们可以看到。好，我们说一到六节呢是一个简单的故事，是准备。那这边是发现一个驴驹嘛啊，耶稣要进城，这也蛮有趣的啊。其实从这个贝特法格到耶路撒冷啊，大概不到两公里路了。所以说前面千里迢迢啊，从拉扎勒都走来了这个地方，最后两公里要骑驴子了，走不动了嘛的。我行百里半九十的，当然是个象征性的活动，就一个象征性，是吧？然后呢，第七到第十一是真正的进城的行动。好，第十一节就说什么？耶稣跟十二门徒什么又回到伯大尼。所以说第一节是贝特法格跟伯大尼，然后呢，最后结尾是伯大尼嘛。所以一下就是从出发点到结这个小段落啊，第一天啊，从哪边出发到哪边结束。那以后是每天重复的。那有趣的是，这贝特法格这个字啊，就在这边出现一次了啊，别处再没有出现过啊。那贝特法格这个字 ，Betphage。它的意思也蛮有趣的，意思是一个什么？是不成熟的无花果树的家 ，The house of unripe figs， 啊，这是 bit fudge 的本来的意思。你可以想想看，前面那个我们马上读到一个无花果树不结果子，时间没到，大概有一些关联呢、啊，不清楚、啊。不，这个字是出现一次。那伯达尼其实跟贝特法格哈、啊，很近呢、啊，但也不至于说连在一起。我们今天是在现实的环境里面，因为以色列现在有这个两个政治实体，一个是以色列国嘛，哈，另外一个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那所谓的西岸地区，那伯达尼属于西岸地区，属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而贝特法格呢，属于耶路撒冷城东，属于犹太人的这个政治管辖之下。虽然居民绝大部分还是阿拉伯人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但是在政治上面呢，贝特法格是今天是属于这一个犹太人的那个政治的以色列国的政治的控制之下啊。那中间现在就修了高墙啊，本来是我们过去很早期的朝圣是从贝特法尼，从伯达尼亚就开始大概用走路的了。啊，就上的伯达尼从这个东边来，从耶利哥一直上，啊，到了橄榄山，上了以后大概快到顶点是伯达尼，啊，然后再走几步到顶点就到了这个贝特法格，啊，现在因为隔了高墙嘛，就再也不能走路，必须要从伯达尼上去那边再坐车再绕一大圈出来，啊，所以这个圣经的描述我们就很难看见了。现在就希望以后能够有一个政治上能够缓和一点，不知道高墙会不会倒，不知道很垮的可以看见。不过无论如何，这边我们看得见，就是它其实我们今天所描述的，在我们朝圣的这个地点的定段，我当然很难说是真正符合历史事实啊。但是我们在有一个地方是纪念耶稣的三元祈祷的，然后呢有一个山洞，所以耶稣被捕的山洞啊，那时候在那地方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橄榄山跟这个耶路撒冷城中间那个山谷下面。从地方来看应该要属于贝特法格了，你再看今天来看怎么样，好，但是伯达尼其实还是这样子。那么这边是以伯达尼是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城市，哦，这样子大家稍微知道一点的概念就好了。好，那么第十一章就是在这个几个重要的地名里面，伯达尼之外是当然是耶路撒冷跟圣殿，哦，最关键一直重复的出现，整个第十一章十二章到第十三章谈到这个圣城的石头哈，没有一块会留在另一块上面啊，这都是整个的在地方上面啊，要连接整个经文的这个一些基本的元素这样子。好，那福音的这个开始，一开始讲的是这个时间跟地点啊，就是他离开了这一个整个的旅程结束以后，他们现在走进了怎么样？要走进了耶路撒冷，要经过伯达尼跟贝特法格要进到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叙述的框架。我们从前面已经看整个旅程了，整个旅程中间加上三次耶稣的苦难预言，现在到了这个大概旅程的终点了。那从文学类型来看呢，我们前面说第一到第六节是一个故事啊，基本上一个奇迹故事了，发现一头驴驹啊。然后呢是后来这个第十四章的这个十二到十六节里面哈，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最后晚餐的时候也是一样，门徒们问我们在哪里给你举行逾越节晚餐呢？耶稣又讲了一个很奇，里面去路上有人拿个水管跟他走就好了啊，那么就他就会告诉你哪边，他就帮我们准备好这个吃饭的大厅，啊，那也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了啊，就是耶稣就说了，然后呢就都按照他的话实现啊，这是这边这个发现驴驹第十一章跟后来第十四章找到那个晚餐厅是一个平行的文学的格式，啊，都是一个发现的奇迹。好，然后七到十一节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叙述，我们最主要是我们平常已经很熟悉的，我们在这个圣词组就会唱歌嘛，哈，对不对？或桑娜，对不对？那这个歌是我们刚才念过去，它基本上呢又有两段这个圣经的经文的背景。第一个是扎加利亚第九章第九节，啊，扎加利亚第九章第九节是这么说的哈，啊：西庸女子，你应该尽量喜乐；耶路撒冷女子，你应该欢呼。看，你的君王到你这里来了，他是正义的、胜利的、谦逊的。骑在驴上，骑在驴驹上。好，这当然是扎加利亚是在这个 以色列王国的时期嘛，他们做了一些预，这是一个预言嘛，他们会得救的意思。好，那现在这我们可以看见，当然在当年这一个事情并没有真正的发生。那现在在新约的背景里面，我们看了耶稣的故事，我们可以说，那么撒加利亚的预言现在耶稣身上就真正的应验了。另外是圣咏118篇，那圣118第25节是我们刚才所很熟悉的地方，是赫沙纳，赫沙纳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应受赞颂，那要来的我们祖先的达味之国应受赞颂，赫沙纳于至高之天。像我们刚才听过的话，也他们群众对他的欢迎，第11章这边后面的这个7到11节里面群众们的欢呼，好像这些因素应该是通通留在这一个马尔谷在写福音的一些背景啊，他是直接用这个东西。我们看一些细节好了。好，所以第一节一开始说，当他们临近耶路撒冷时，他们到了贝特法格跟伯达尼，这是地理上的一个形式哈。进到耶路撒冷城之前，最后的城市是伯达尼跟贝特法格。好，那这他们是谁呢？当然是前面在耶里哥，或更往前面啊，跟着耶稣一起啊走过那么长的旅程来朝圣这一群人。最主要当然是耶稣跟他的门徒们，那可能还包含那个耶里哥被治好的那个瞎子嘛，他跟他走了嘛，一走还有很多人啊，前呼后拥，一大群人这样子啊。好，他们也是一样，因为在逾越节要到了，来朝圣的。好，贝特法格我前面说了，他这个在福音里只出现这一次而已啊，意思是这个未成熟的无花果树之家，啊，这样。好，那这个是让人去想，就是蛮奇怪的了哈，就是可能呢，这原始的福音可能应该是这个贝特法格，那马尔谷呢把它加上了这个伯达尼啊，补充变成那个叙述，这是我们所谓的一个经文批判的原则，就是所谓的一个困难读经法啊，就是我们在读起来就是觉得比较让人觉得奇怪的地方。如果你是一个作者的话，你在写东西总是希望这个很让读者觉得很平顺嘛，对不对？如果人写的东西就是很奇怪，或者是说自己写的不好，或者是刻意的，那我们这边就是比较好心的想，可能作者特意写的嘛，那你可以想，那可能写的是贝特法格，可是那个作者在到马尔谷的时候，就是他真的要写那个版本的时候呢，他觉得这个城市可能地方太小，名气太小，所以加一个比较大的伯达尼，可能大家后来人容易明白一点点。就像你可以说，可能一个事情在台北市的话，你说可能发生在不知道说南港啊，到后人慢慢写就变成台北市啊，对后人他们可能认识南港人毕竟是少数嘛，那你说你把南港讲台北市大概也没什么问题。你就从台北，你就从南港出发去台中，或从台北市出发去台中，不然没什么差别嘛。啊，大概是这个原因，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所谓的在释经学上一个原则，这个比较我们会选那个比较困难的情况来当做说比较符合原始。好，这都无法证明的了，只是说一个推理的原则，比较合理的讲法。好，然后呢，就是耶稣在橄榄山就打发两个门徒了哈，说你们去。往对面的村庄里去，到了一进村庄呢，会看到一个拴着的驴驹，是从来没有人骑把它牵来啊。如果人对你们说你们做什么，你就说了主要用它啊，这个主字已经出现了啊。那这边如果在历史的情境的话，应该就是师父了啊。但从马古的写法，你就知道已经把耶稣的这个天主性已经表达出来了。好，他们去就看到一个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把它解开。好，那边就真的有人站在那边说你们干嘛，真的有人说了你们解开驴驹做什么，门徒就按照耶稣所吩咐对他们说了，他们就那天就容许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跟前，把自己外衣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了上去。好，耶稣派两个门徒去找驴驹，那是为后来的这个他要骑上去嘛，为什么一定要骑驴驹呢？是贪图舒服吗？大概不是一个好的解释，对不对？我们前面跟各位读过了撒加利亚9章9节，大概是刻意的要让这个先知的应验啊，先知话的应验能够真正的实现。同时呢，现在这个找驴驹的这个事件本身就已经显示什么？ 耶稣知道一切。那这个知道一切当然并不仅仅是知道一条驴驹而已，而是他知道接下来的日子在耶路撒冷在他身上会发生什么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看起来就是很朴素的写法，其实是非常深的啊，要告诉我们在耶稣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啊，不是耶稣倒霉啊，你说杜迪尔啊那么倒霉，不是，是他知道，他知道天主的旨意啊，他能够去面对这样子。好，那么两个门徒呢就去了，然后一发现一切都跟耶稣所讲的一样。好，什么是驴驹呢？驴驹是一岁以下的驴子，幼，就是很小的幼驴啊。而且这边特别强调什么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啊，这当然是经文里面选了一个特别的。当然驴驹有没有人骑，是不，这是各种情况不一样。这边是找一头没有人骑过的哈，因为什么？因为是君王要骑的嘛，他怎么可以骑过一个别人剩下不用的东西呢？这是很清楚，这是在那里第九章的嘛，这是很清楚。君王到你这里来，他是正义的、胜利的、谦逊的，骑在驴驹上，骑在驴上，骑在驴驹上。很有趣是，在撒加利亚的先知书是他骑在驴上，而是个小驴驹，对不对？但我们知道，如果你读马窦福音的话，在二十一章的版本就变成了那个驴跟驴驹一起骑了，有两头驴了。哦，耶稣就跨在两头驴上，那个画面其实蛮像卡通片的了啊，这样子。你可以知道，这个他可能是马窦在写的时候就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啊，就可能是在读这个旧约的时候有一些状况发生吧。好，不论这不重要，我们知道当作笑话看就好了。但是我们知道啊，还有一个暗示，可能是在创世纪四十九章，这是四十九章第十一节，这是雅各伯死的时候啊。亚巴郎、伊莎格、雅各伯死在埃及嘛，对不对？他死前祝福，一一的祝福每一个孩子，对不对？我们说他的长子的祝福给老四犹大，哦，因为勒乌本、西莫昂跟勒卫都不行，所以他给了老四。那么他对犹大他这么祝福着哈，第四十九章十一节说，犹大他将自己的驴系在葡萄树上，把自己驴驹拴在优美的葡萄树上，啊！但是当时就已经对这个有这个预言。那我们知道耶稣什么是达卫后裔嘛？达卫出于什么犹大支派？大概是一个这么一个连结。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想这个驴驹，这个整个的圣经的背景啊。好，所以很清楚这个部分呢，跟整个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叙述呢，我们看见有非常多地方引用旧约。当然是要强调什么旧约的实现嘛，就是让读者就可以很容易的看见了，耶稣就是天主派遣来的墨西亚，然后呢，他进入城的方式就是旧约早就预言好的，啊，就是更证明他就是那一个墨西亚那个。好，那么按照经文的记载，这个门徒们就怎么样，就是理所当然的解开了驴驹啊，那么当时人也都怎么样？又丝毫不加以阻挠。你要问为什么？要问为什么？我说，哦，耶稣讲的话，你那个他们就来，要来的人呢？来两个门徒去，对不对？很明显的，这个当地人也不认识他们嘛。那你们干什么？对不对？他说主要用他。那你就问主是谁呀？你的师父跟我什么关系啊？这比较是合理的反应嘛，对不对？这都没有，对不对？所以他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这个写法是暗示啊，这边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啊，没有人可以阻挡。你要问为什么？那很简单，因为有一个更高的、最高的决定了一切啊。这是我们根哥讲的那个必须，记得吗？讲过那个必须嘛，对不对哈？马古一开始第八章三十一节，耶稣第一次的苦难预言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你们为什么必须？因为天主规定的啊。就这些写法我们看起来就是很多地方不合理啊，就是让我们去发现他真正的那个道理是在最高的，是天主的，这是所谓的神学性的表达了。
我们今天比较麻烦，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在一般的生活上面，我们很难真的去做这个神学性的角度去看事情。我们总觉得不合理，对，是不合理的，是吧？不合理的看见那个最高的那个你在哪里？这是这个天主的道理，这样子。好，第八节开始，就是很多人就把什么样外衣啊什么就铺上去，因为那个驴背上也其实蛮不好做的了啊，马一样的啊，好，那就现在马在马鞍嘛，对不对？驴也是一样啊，好，把外衣就铺上去，然后把田间怎么样绿树枝也铺在路上啊，然后前行后随着喊着赫沙那，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应受赞颂等等的。好，我们看见很清楚，耶稣来这个进城这个事件啊，那是在一个犹太的重大庆节逾越节嘛，那很多人来的，其实他们那几天他们都要天天都要欢迎别人进城啊，可是呢突然来了一个人很不一样啊，他们就紧急的做一些准备，把衣服铺在驴上面，然后或者是铺在地上面呢，然后去宰砍那些树枝怎么样？都是一个怎么样？因为今天就是让这个君王，让那个尊贵的人啊，就是不要脚被灰尘弄脏了嘛。啊，这是个尊敬的意思，很简单的意一个尊敬的意义。但是这是临时发生的，没办法先做准备的。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当然就铺红地毯了，对不对？他没有时间嘛。临时真的，我就想说，我们今天的教会举行礼仪，我大概堂区我是这么做的，就是，我就觉得我们堂区的神父们去准备礼圣之好，去发给人啊。对，这是教会长久的那个礼仪的形成，这是为了方便啊，为了方便，我们把它会读到这个，包含这一个耶稣清洁圣殿那个事件，那本来也是为了方便，他们才会有这一些圣殿上的买卖行为的。本来不是一件错误的事情，不是对跟错的问题，而是我们今天看了怎么样做可以更好，啊，就是可以看明白那一个事件里面。那现在我觉得我们现在我这个东西，我常常跟教友们说，那个圣之主是说自己准备树枝，就是意识到是我要来欢迎啊这个救主进入我的生命里面。当然这个也受到很大的抗拒啊，他觉得很麻烦，各种因素这样子。我们慢慢就是就要一直解释，这不是一个圣经的根据了。但是好，这个是人们的心意啊。你像如果耶稣来了，把树枝给他们自己摆，会什么情况？不是跟今天政治人物一样吗？对不对？自己找人，或者叶佩文，对不对啊？自己找一群安排好一些人，在这把那些，像我们今天这个每一个商店开门怎么样？先要大请个大家一起来嘛，先请客，为了让那个店生意兴隆的样子，对不对？那做出来的样子嘛，那不是人真的就很多人来这边啊，为你来，那是。我觉得今天我一直想的这个教会这个方式，应该要设法想想看，怎么样让教友们可以更主动参与。好，当然他们呼喊的话，赫沙那，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应受赞颂，当然来自于圣经的啊，这圣咏118篇。圣咏118篇25节这么说的哈，上主我们求你救助，上主我们求你赐福，奉上主之名而来的应受赞颂，我们要由上主的殿内祝福你们。啊，这些欢呼声呢，是人们认为耶稣就是天主所派遣来的嘛？啊，上主求你救助，其实就是赫沙那本来的意思。赫沙那 Osiana 本来就是希伯来语说的向天主上主求你拯救啊，求你施救啊。哦，这是圣咏这个118篇25节他本来的讲法。我们翻成中文是上主求你，我们求你就是没有问题的。那本来我们就直接按音翻的话就是 Osiana， 那我们今天这个赫沙那已经成为了一个欢呼词，很少人知道它的意思了。大家唱赫沙那，赫沙那什么事不知道，不知道干什么。我们有歌本，对不对？编名为赫沙那，对不对？好像是歌本，以为赫沙那是歌本的意思，不，赫沙那是求天主救助的意思。好，我们当然可以继续用了，但根本也没有问题。但意思是很清楚，是一个受苦者或者一个民族或者一个个人啊，向天主呼求救援。那的确。在犹太礼仪里面也慢慢的演变成一种欢呼的 欢呼声啊，喊叫声啊。那么这是像那一个，他们发现谁真的是上主来的时候，他们呼喊。你看天主来干嘛？当然来救他们的嘛。啊，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句话。好，那么第十节怎么样？是在这个欢呼声中呢，继续的发展跟扩大，说那要来的我们祖先的达味之国。啊，那么他使这一位什么？因上主之名而来的那一位，就是更清楚连结。因上主之名而来是谁呢？是要来复兴我们祖先达味之国的那一位。好，你看见啊，这个第十节的欢呼声呢，还是非常政治性的。不奇怪，因为当时欢呼的人都是犹太人啊，他们还没有明白耶稣的墨西亚生命嘛，那么还在那个旧约的期待当中嘛，他们是觉得这一个达味的王朝要重新振兴起来了啊，这是他们所呼喊的样子啊。这很不认可，他们已经把耶稣怎么样肯定了，他是墨西亚，但是呢是犹太的传统的理解方式。好，所以这个欢呼就让人看见啊，整个耶稣进城的这个事件呢，在当时已经被人们理解是墨西亚性的行动。那至于这个墨西亚是什么理解方式呢？当然是他们的传统的理解方式。耶稣本身的意愿如何呢？啊，他是不是愿意就这样进城呢？他是不是刻意要造成这个情况呢？啊，那么我们从这一个马古的这个叙述里面来看，我们可以知道哈，这个耶稣他是愿意以墨西亚身份进城，荣耀的进城的，应该是你看他包含这个去找驴驹嘛，对不对啊？这样子，但是呢，他也没办法，他也没办法立刻让人就意识到他的真正的天主给他的一个墨西亚身份，他还没有办法立刻让所有的人会明白。他们还停在他们过去的历史的期待里面，这还需要靠这一个星期的时间，又是慢慢跟他们一起生活产生冲突，到那个时候他们发现老百姓的期望就破灭了啊！原来这一个耶稣不是他们所期望的墨西亚啊！他们决定把他杀害，可是呢，吊诡的是，当他们真正把耶稣杀害的时候，那么更多人就发现他真的是墨西亚，是我们的期待错了，他的墨西亚是对的。那也可以发现耶稣自己不经过这一个真正的十字架的死亡啊，人们是没有办法真正认出他的身份，不知道天主所讲的他要派来的墨西亚到底是哪一位，这是一个整个的发展。好，第十一节就是这最后这个结尾说，耶稣就进了城，啊，这个整个的过去，然后怎么样到圣殿那边，那么周围查看的一群人。有趣的是，你这个好像耶稣这个进城，他们的欢呼嘛，对不对？他从那个橄榄山啊下来是个下坡了，到山谷，然后就上，山谷到一上来就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城，那个门叫金门。啊，这是一个两个神明在进去就进到圣殿区域里面，这样子大概这么走，好像那欢呼声突然间就不见了啊，突然就不见了啊，这也蛮有趣的。就是这如果你读马窦二十一章第十节说啊，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时全城轰动啊，这个马窦没有写，当然是在马窦后来加进去的，这样子啊，这是蛮有趣的一个差别，这样子，这是一个在马古是个安静的结尾，啊，耶稣就进了城，然后怎么样，进了圣殿，马古只是强调哈，耶稣好像我们说他到了目的地，啊，或者他已经看见他到了他的生命要完成的地方，安安静静，然后怎么样，耶稣仔细的查看了一切。他看什么呢？当然我想应该不是这个观光嘛，啊，对不对？他应该是怎么？他看一下啊，接下来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啊，在他身上要发生这个一切的事情的大舞台，这个地方啊，他要看啊，他说就以后这几天在这边所发生的是他生命里面最后的事件了。当然从我们第二天开始看，是从这个清洁圣殿开始 到跟犹太人所有的辩论，到他后来被捕被带回来受审判啊，都是这个地方。他仔细的看了一切，好，然后怎么样就结束了。时间晚了，他就往门徒就回答你，这也蛮有趣的。你知道其实真正那很近的距离了啊，我说从贝特法格到那个圣城大概2公里而已了，两公里。那你可以想象，他走到那边应该天亮就走了嘛，那到那边就圣城就到晚上了，蛮奇怪的、啊、你可以想着说他在这个进城时大家欢呼他啊，这个人太多寸步难行，那可能吧，不知道，你可以大家可以自己想想看嘛。啊，不过这大概应该不是重点啊。他们就是回到了伯达尼过夜啊。那我们今天在朝圣的这个庆这个方式里面，我们会把说会回到那个耶稣一个被捕的山洞，在那边安居，在那边住。这当然是不是很难讲这样子。好，无论如何第一天结束了啊。那福音作者这边安排就是开始日子开始倒数了，那第一天、第二天慢慢走啊。我们从12节到14节开始第二天了。啊，那么第二天他们从伯达尼出来又进城，就很清楚啊。他们白天的工作是在圣城，那么晚上在伯达尼休息。好，他们从伯达尼出来，耶稣饿了，就从远处望见一棵茂盛的无花果树，就上前去看看是否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极致到那里呢，除了叶子以外什么也没有找到，因为还不是无花果树的时节。耶稣就开口对他说，永远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他的门徒听也都听见。好，这个因为还不是无花果树的时节，应该也是讲给我们读者听的了。然后呢说他的门徒听见了耶稣的话，我们知道因为再过第二天的时候呢，伯多禄说你看树真的枯了啊，他们这边听见耶稣说了，再没有人会吃你的果子了，因为你再也不会结果子了嘛，就不吃了。不是人说果子不好吃，根本就不结这样子啊。那这边就是很安排好了，没什么听见了，就当时还不懂什么意思啊。第二天就明白了。那你要问说，为什么他们晚上回去的时候没发现呢？啊，这个不是重点，因为天黑了看不见嘛，对不对？好，耶稣从伯达尼出发，第二天去耶路撒冷，然后呢，在无花果树上，因为肚子饿，想找到果子可以充饥，没有找到。啊，作者还说，告诉读者哈、啊，因为当时不是这个无花果树的时节，这个是让我们更觉得好像很矛盾嘛。啊，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子去诅咒一个树？这大概是应该看作一个记号了。当做一个先知性的记号，先知性的比喻，这个行动最根本的意义，我们大概今天已经真的很难明白了哈。但从文学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它是属于一个处罚性的奇迹啊，是个奇迹嘛，一直讲一句话，这个人就哭死了嘛，对不对？那是个奇迹。但是这个树呢，它的惩罚，但是呢，从整个脉络来看呢，这个定段就蛮怪怪的，因为为什么要罚这棵树呢？哦，他按着时节的成长，在不该结果子不结果子，罚他怪怪的嘛，哈，这是很奇怪。所以耶稣的气愤的言语，只是一个很单纯，因为就是肚子饿了没吃饱耍脾气吗？啊，这还真是蛮难以懂的了哈。那我们其实应该把整个事件放在这个耶稣哈，他整个走向耶路撒冷啊，整个过程，那这个。不结果实的无花果树，它应该是一个象征，这是代表怎么样？它代表整个耶路撒冷城，甚至于所有的犹太人啊，没有按照天主所期待的，好好的按着天主的旨意来生活，他们这些人都是不结果实的天主子民啊，他们错过了这么多的时机。啊，天主来是他们一直没错过，他们应该是这样子预告一个会受罚的可能性。那有趣的是，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版本是路加的版本。我们看路加应该是一个相同的故事啊，但它变成一个比喻啊。另外一个写法，我们读一下路加福音13章，你看很早，路加福音13章第6节，那都还没有到耶稣的晚年嘛，还没到这个最后的晚期。 啊。但是耶稣讲的比喻，他说路加福音十三章第六节说，耶稣说有一个人曾将一棵无花果树啊栽在自己的葡萄园内，他来树上找果子没有找到，对园丁说，你看我三年来在这棵树上找果子没有找到啊，把它砍了吧啊，干嘛让他这个荒废土地啊。园丁说，主人再容他一年吧啊，让我在他的周围掘土加上一些肥料啊，将来如果结果子就算了，不然你把它砍，真的还是要砍，对不对？很可能这是一个原始的这个故事的背景啊。那马可做了别的方式的处理，只是预告这个我们人其实，那我们今天读到就可以发现，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已经那么久了啊。我们在今天的基督教，我最近讲过几次，我说我突然间对那天突然间很惊讶，说如果我们把讲这个新约时期的，它连带已经超过旧约时期的年数了，超过几百年呢。哦，我们有比犹太人更好吗？就是对相信天主而言，哦，有时候我觉得以前就是至少我以前我现在对犹太人有常讲的，我说要有点主观的那个同情心嘛，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为他们太难了啊，活在那么长的传统，他们太难去明白这个天主超过他们的领悟的能力啊，天主太特殊。那我们现在活在这么长久的传统里面，比他那个更久，我们好像也没有好多少，对不对？不要说更坏吧，反正这是蛮奇怪的一个感受了。就真的这样看，就是我们今天自己能不能够真正的悔改？如果不行的话，那当然也到我们听耶稣的话说，再也没人吃我们的果子了。或者说怎么样？或者我们可能还有再三年吧，不知道哈。在那挖挖土，让我们看再有没有机会悔改，这样子啊。这是我们得去想的。今天读这段话，就我们倒不用去说什么耶稣什么这个像小孩子一样耍性子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读的话，我们再看，很可能我们会面临像什么情况啊？该悔改的时候呢，没有掌握住机会。好，下面故事是清洁圣殿的哈。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就进到殿院里面啊。就是经过那个无花果树，耶稣怎么样？你可以想，耶稣还是饿着肚子的嘛，哈，可能脾气更不好，对不对？我开玩笑说，好，所以一进城就发脾气了嘛，对不对啊？跟把院里的买卖人赶出去，全庄的桌子、麦鸽子都推翻了哈，也不许人带着器皿由殿院里经过，啊，耶稣就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载了吗？”我的殿宇将称为万民的祈祷之所吗？你们怎么把它当成了贼窝呢？啊，司祭长和经师听了就有设法要怎样除掉他，却又害怕他，因为全体的群众对他的教训都惊奇不已。啊，到了晚上他们就出了城。好，这第二天我们说了嘛。好，那么现在是叙述一个在圣殿区域发生的事情。那耶稣做了一些行动，就比较像这个旧约的先知们啊，对圣殿做的批判，通常我们称它为这个清洁圣殿啊。这个表达其实并不是十分的精确，我们会以为好像耶稣好像只批判什么这个圣殿的这个礼仪行动而已啊。其实耶稣是更深的啊，他让这个整个的圣殿的一切的作为啊，要指向一个什么更根本的圣殿本身，它应该是万民的祈祷之所。那我们当然知道耶稣是他自己生命是怎么样要给予圣殿一个新的意义，或者说更符合天主的意义。那如果我们加上若望福音的想法的话，我们记得若望福音里面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女说的话，就是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那倒不是说圣殿不重要，在圣殿真正的要引发的是我们对于神的朝拜的态度，而不是对一个地方光在那边尊重不够的。好，那么作者人怎么样？是对于这么一个行动嘛？耶稣来到了耶路撒冷以后，那他们是一群人来嘛？你可以想象，应该算是一个耶稣的运动，在这边一个很大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行动里面来看的哈。这边是怎么在耶稣？在耶路撒冷城的第二天， 我这个程度当然是非常震惊。他在刚来嘛，我知道第一天怎么样，什么事也没做，对不对？那第二天他的行动让大家都感到非常惊奇。好，我们可以相信应该是作者特别的描述的方式了。好，我们看看这些小细节哈。第十一节就已经显示了嘛，前面显示是耶稣的目的地是圣殿啊，那这是整个犹太人的宗教的崇拜神的最高地方，叫做天主的居处啊。那这边怎么样？却发生了商业的行动啊。当然，我们跟大家讲，这个并不是在圣殿的核心了啊。圣殿区域非常大，分了好几层啊。有这个最核心的至圣所，外面有这个圣殿的庭院，举行祭祀的什么全燔祭台。有这个犹太的男人的区域，犹太女人区域，有外邦人的区域，一层一层往外扩展的。这应该是在一个非常外的情况，大概在所谓的外邦人的庭院所进行的一些活动。它也不是一般的商业行为了哈，因为呢，这边的行动的买卖都是为什么？为圣殿的宗教活动做服务的啊、你在那边举行礼仪献祭都是需要一些相关的物品嘛，就像我们今天在台湾的各个庙宇都会卖一些香火相关的，其实一样的啦，对不对？但是那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个几乎每一个正常都会卖一些什么圣牌嘛，差不多，对不对？虽然那个圣牌对于我们圣诞弥撒并没有什么绝对的关联，没有的，但是一般的你去欧洲的话，你就发现非常多朝圣地有很多卖蜡烛的，那我们可以奉献蜡烛的嘛，这可以大概做个简单的类比东西。那这个是他们卖牛啊、羊啊、一些鸽子啊，这是为那些真正的奉献的人，有钱的人当然是牛跟羊嘛。这边大概特别强调是比较贫穷的，就谈到那个卖鸽子的，但是比较强调的比较穷的那些来举行祭祀的人。那特别是那个钱庄呢、啊，那是到了圣殿要缴纳殿税，那么在圣殿里面缴纳的那个殿税，那个钱币是特别的啊，就是没有印上特别的当时的皇帝的徽号的，是没有这个塑像的了，因为这是他们犹太人那个最终的那个宗教的这个自尊心了、啊，就是要献给天主的嘛。那么那个钱币就是装是一个偶像的象征嘛，那么兑换，要换这个这样的钱，他们缴，他们才成为真正是这个献给天主。那这个当然你说这钱币平常也不太使用，就来这边做个兑换，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宗教礼仪的一个服务这样子。那本身而言啊，倒不是一个出卖宗教祭献的行动啊，并不算啊。那么耶稣这边所做的一个先知性的批判呢是非常强的，说什么他甚至用那个耶稣用圣经说你把它变成了贼窝啊，可能给我们这个印象，就是耶稣认为说，也许你可以直接说的话是说，有些人开始在这个宗教的服务当中做了不当的套利啊，这当然是会发生的。那另外就是可能是最根本的一个神修性的活动是怎么样，他的行动是真正的要让圣殿能够单纯的啊，只以心神以真理来朝拜神。这边的背后的背景应该是以赛亚五十六章一到八节了。好，我们念一下以赛亚五十六章一到八节，你可不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非常长的一段经文，可能是让我们可以明白这个圣殿啊是万民的祈祷之所，是在这边出现的。但这个经文其实蛮有趣，是练全部的。我们看以赛亚五十六章，我从第一节练起。那上主这样说，你们应当持守公道，履行正义，因为我的救恩就要来到，我的正义就要出现。好，以赛亚从四十九章之后，就是已经是三十九章跟安慰之书啊，就是鼓励那些安慰那些在放逐的居民，要听天主的许诺，救恩快要实现。好，所以怎么样，我的救恩快要来到，然后呢，遵守安息日而不欲以亵渎，防范自己的手而不做恶事，行这事的人与固守迟到的人子是有福的。好，这个人子是一般就是人的孩子，并不是指耶稣的特别称号，这个是一个一般的用法。好，皈依上主的一帮人不应该说，上主必将我由他的民族中间分别出来，阉人也不应该说，看我是一棵枯树 啊，你看这边怎么样？就是外邦人跟甚至于一种身体有残疾的人都可以发泄，他们可以来恭敬天主的。那本来是在犹太的被排除在任何的真正的核心的宗教活动之外的。好，第四节，因为上主这样说，对那些遵守我安息日、拣选我所悦意的和固守我盟约的阉人，我要在我的屋内，在我的城垣墙垣内，赐给他们比子女还要好的纪念碑和美名，我要赐他们一个永远不能够泯灭的名字。我们这边当然会想起什么？中途大书第八章那个伊索比亚太监，那个太监记得吗？啊、哦，腓立波执事，当然就这边就已经预言他的将来会发生，或者发生呢，在新约就记载了。好，然后呢是第八节啊，至于那些皈依上主、侍奉他、爱慕上主的名、做他的仆人，又都遵守安息日而不予以亵渎，并固守我盟约的异邦人。啊，这个是谁？就是我们所谓的敬畏天主的人嘛。啊，请想想看，科莱略。啊，新约的人就是讲这些人，预告，其实都先预告了啊。我要领他们上我的圣山，使他们在我的祈祷的殿里欢乐，他们的全燔祭和牺牲，在我的祭坛上要蒙受悦纳，因为我的殿宇将称为万民的祈祷所。这是聚集四散的以色列民的五祖上主断语，我还要召集其他的民族归于已聚集的人。好，我们这样读你可以发现很清楚的，以赛亚这段话怎么样，是先知他预告一个大喜讯，万民将来都可以来朝拜天主，只要他愿意。换句话说呢，没有人会再被排除在圣殿的敬礼之外，只要他愿意，只要人愿意归属天主，就可以进到这个天主殿。因为这里是什么？是万民的祈祷所。换句话说，先知是宣告怎么样？对于天主的敬礼是普世性的。我们到新约哈、啊，用那个地莫的前书的话，就是天主愿意什么？所有的人都得救。就是其实新约里旧约里面的确是弥撒一样，就已经有非常美的这个预言。好，那么怎么样敬礼天主呢？敬礼天主的内容跟形式，当然就是祈祷，很清楚的。所以马古第十一章的24跟25节呢，这个祈祷就是很清楚的，怎么样？确切的要怎么样？信仰，而且绝对的依赖天主的宽恕。我们后来会读到这个耶稣说怎么样？第十一章24节说：“你们祈祷不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必得，必给你们成就。”你们立着祈祷时，如果有什么怨人的事，就宽恕，好叫你们在天之父宽恕你们的过犯。这大概是敬礼天主从马古来看最简单的、最根本的内容跟形式嘛。这边是两个重点，第一个啊，圣殿是开放给一切人的，然后第二个，它说明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敬礼天主？但是呢，相对之下就看见，在现在耶稣所看见的在圣殿上面的一些作为呢，是被他们变成了贼窝嘛？啊，这是耶稣他所反对的了。所以是怎么样？本来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礼仪制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啊，那么犹太人就慢慢的越来越偏离了，甚至于他们把这个宗教祭祀的行动啊本身看成最重要。就他们产生一个错误的确信，我只要一切行礼如仪，啊，我就会得到天主的赏报。这是信仰的民间化，是几乎各个宗教都会发生的了。那其实你可以看见，如果我们今天天主教在全世界是一样，我只剩下星期天敬堂的话，其实是一样的，就我们陷入一样的困境。我们今天还不敢讲。我什么说还是要说他们，我说连这个都不来了，那就更惨了。我说这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解读方式了。那我实在觉得说现在这个样子的话，比完全不来很难说哪个比较好。我至少我个人呢、啊，我个人这么想。有的人说是来的比不来好，
我是不太喜欢这个讲法，不太认为这是对的，好，不知道了，那当然可以每个人可以继续的反省嘛。所以很清楚，这个犹太人他们到发展到耶稣这个年代，他们已经是陷入一个非常错误的自我的安全感啊，他们其实是完全忽略了来到圣殿啊根本的意义啊，真正的从心里面的敬拜天主，这是耶稣所指责的。那以外加这个行动啊，这个什么上买卖啊，这个买卖这个祭物啊，买卖这个交换银钱啊，作为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批判的对象而已。好，那么第十七节是很清楚的强调这一个整个的重要性嘛，哈，圣殿是什么？天主殿是万民的祈祷之所啊，那这个我们要一直要去想的了哈，那这个。跟各位读的《以赛亚》56章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章节，让我们去明白耶稣的这些行动。好，那么结局是什么？司祭长们第十八节，司祭长跟天主听了，他们当然是最直接被批判，因为他们是掌控圣殿里面一切的这个行为的这些，你可以说是宗教领袖。当然，其真正的应该是撒都赛人了，啊，这也没有提。那因为这个是作者写的时候呢。大概是70年代的圣殿的重要性已经几乎，甚至如果说圣殿已经毁的话，那么撒都赛人已经跟宗教领袖已经不沾不上边了。所以这边就强调了个司祭长，那监事当然是，那司祭长可能还是撒都赛人这一群，这样讲更正一下。好，司祭长跟监事宗教领袖们都听见，就是设法能够除掉耶稣，可是又怕，因为他们发现群众呢其实是喜欢听耶稣的。所以很清楚，耶稣的作为总是产生两种反应，啊，群众们的反应跟这个宗教领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群众们感到惊奇，当惊奇不见得是赞赏啊，是惊奇。那么宗教领袖呢，是知道他们的威胁很大。第一个，他们是被批判的，毫无疑问被批判。然后第二个，他们也知道。如果耶稣的批判真正成功，造成群众们的反转的话，他们本来可能有的获利都没有了，可就更糟糕了嘛。好，那现在怎么样？他们是因为害怕，因为他们倒不是真正单纯怕耶稣，更是包含也怕群众，就怎么样？暂时忍耐一下，换句话说，等待机会啊，等待机会。好，这边是一样的，就是非常强烈的批判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观点啊，我们要知道这个福音作者啊，在整个的批判这些宗教领袖跟耶稣的冲突的时候呢，他也指出了群众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反对耶稣。那群众们我说都惊奇不已，当然你不能够说他一定就是赞同耶稣，但大概有相当多的人会跟耶稣站在一起的啊。我们知道这耶稣才刚刚进城第二天嘛，群众们欢迎的声音大概还在他们的耳朵里面，旁边还在响着的啊。但再继续的发展下去，我们就知道这群众会慢慢的通通就归向了宗教领袖那一边去了，到他们会一起怎么样高喊钉死他，就在第14章15章的故事。而群众这是真的是一般的绝大部分的人，他们是跟着他跑的啊，他们当年虽然没有投票嘛，也没有网络，对不对？但还是有很多这个跟着人跑的那个粉丝是一样的，这样很清楚。好，然后第19节，到了晚上，他们出了城，啊，这一天又结束了，还一样，就是一天的结束的报道。好，好，这个经文里面它所产生的这个整个的图像还是一样，这个圣殿的这个行动呢，就是很清楚的。它是从一个无花果树被耶稣诅咒开始的。好，那么下面接下去呢，是这个无花果树真的干掉了啊。我们说这是什么？是圣殿的清洁，圣殿是在夹在这个故事中间的，跟无花果树有关的叙述之间啊，又是一个什么的所谓的三明治的叙述方法啊。那这样子让这个整个的圣殿的这个呈现啊，你这因为前面耶稣对于无花果树的诅咒啊，我们还没看到结局嘛，我们下面看结局就知道，那耶稣的话是应验的，所以先知性的语言就是得到肯定。
耶稣所做的一切行动都是先知性的。从这个无花果树的这一个框架呢，我们可以去理解这一个清洁圣殿的行动呢，它也是一个先知性的行动，展现出天主透过耶稣的口所做出的审判性的宣讲。好，目的当然不是要罚，目的是要唤起他们的悔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都已经读过结局了嘛，他没有达到目的地，反而是他们被这一群宗教领袖下定决心判了耶稣的死刑。那当然这个吊诡就是耶稣真正的因着这个死亡才真正实现全部的救援，这种后面要继续的读下去的。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下一次跟各位读这一个20节开始啊，这样子。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我们。